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你可以开始，然后我再听就好了。
哦，
你点了吗？
但你怎么知道是在同一个时间线上的？
我会对的呀，我会对齐的呀。
哦 ，OK。
报警了！这个我剪了这么多期，我再菜也不至于这个吧？这也太搞笑了，这个问题。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然后今天其实就不想太去聊这个具体的项目或者是什么一些具体的话题，就是其实是我跟 Harry 都在差不多同的一个时间听了Uncommon Core 的最新一期，就是主权个人那期 Sovereign Individual， 然后我们都觉得还挺想聊一下，然后所以就说正好周末大家可以约个时间聊一聊。要不我们就从，你不是觉得有几个大点吗？要不你说一下。
对，我觉得他这一期整体讲了可能2-3个大的点吧。就第一个点，我觉得主要是他们聊了一些 macro 的 trend， 然后聊了一些 market outlook， 特别是跟 inflation 相关的，就是我觉得苏还是在将来的 inflation 上面有一个比较强烈的 opinion。 然后第二块他们就是聊了你刚刚说的主权个人，对吧？这个就涉及到很多部分，包括每一个人主权的这个货币，或者说由于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主权，在很多不同的 aspect 导致的一些nation state 的一些 transition， 对吧？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topic， 然后我们可以就都聊一下。
我们先讨论 inflation 那个点啊，就是他说了一个，他觉得就是通胀，他觉得今年会到顶。我还蛮好奇你怎么想这个事儿的，就是从你的这个表情我能够感受到你应该是有很有意思的想法。
就我觉得哎，反正苏苏这个人，大家如果经常听他的这个话或者经常看他的 tweet， 对吧？就他这个人骗炮的这也不叫骗炮吧，就他这个人整体会比较夸张他的一些 opinion， 然后他会用一种特别 convincing 的
真诚
的 attitude 把它说出来啊。所以说不过讲实话，在 inflation 的这个 topic， 我还是 in general 比较同意他的长期观点的啊。就是他的长期观点是由于几个大的因素，对吧？第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变化啊，第二个因素是科技的进步，就其实就是那个像Woods， 对吧？就他的那整一套导致将来长期的 inflation 其实不太会增高，这个我是同意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看那个过去可能30-40年的 rates， 对吧？美国的10年期的 rates 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下降趋势啊，从可能15%-20%降到了最 最近就是去年可能是零左右嘛，然后这个 trend 我觉得 long term wise， 除非在非常极端的事情发生的前提下，它是很难被 break 的。就是这个像他说了几点我觉得是非常同意，像刚刚有两个因素，然后他也提到了为什么现在跟之前1970年左右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因为1970年有一个非常其他的因素，就是当时的 workforce 是在增加的，由于人口的变化，由于当时很多女性加入了 workforce， 由于当时可能很多像 minority 对吧，他也加入了 workforce， 导致当时 wage 是有 inflation， 导致了整体的 inflation。 就我觉得现在的确短期 outlook 我可能没有他那么乐观，他说 inflation tops max at Q2 this year 对吧，这个我觉得有点扯淡，但是我觉得 long term wise 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一个世界接下来的3到5年是科技的进步的速度会比之前要放缓这个我很难想象，现在整体在科技无论是硬科技还是互联网还是 SaaS 对吧，整体的投资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并且比重越来越在增加然后这一部分导致的 productivity 的增加，导致创新的增加，会对 inflation 整体有非常非常大的 downward 的这个 pressure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同意的。
他前面其实说到了一个点，他就说其实绝大多数买国家的这个 bonds 的这种，就其实是只有一些国家的养老基金吧，应该他说的是 pension fund 对吧，
对
然后我觉得所以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资产种类的就投资品类的变多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和70年代，因为在因为你想其实你想15%的就是利率意味着就是今天的支付宝或者说几年前的支付宝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嘛，那你可能要必须要是那种锁几个月的那种基金，而且是可能货币基金是肯定不行的，
对
你就要稍微有一些风险才可能做到，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们都会愿意把钱放在那边，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觉得他必须要投资未来，然后去就是相当于是被迫的去买一些所谓的增长型的东西，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包括像就是加密货币这种吧，但就这种是可能是更偏 Gen Z 的，但是肯定就是在这种80-90年就是80后然后70后90后这些很多其实是几乎不太会去，除了花了钱以外几乎不太可能持有那种被动型资产，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吧。大的一些方向我觉得我能同意，但是就是其实他说的比如说像就是有一些国家大家会留在家里面，然后就比如说用不起油就不用了，就留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或者是就可以反正每天消费就很少嘛，因为本身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吃饭那些的，就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非常minimal 的消费，但是这个对于这些比如说在中国你80后之后的人可能是可以，因为他们不怎么用还房贷，但是对于这种你有每一个月要固定付钱的，你根本不可能去脱离 workforce。他绝对我的理解，他不是说的是说周末不出门，他应该说的是每天不出门。就有很多日本的那些可能他也会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拥有那个房产嘛。
对，
嗯，
就我理解他说的可能比较 long term 吧，就是 long term trend 肯定是，人的就一些蓝领工作会越来越多的被机器所代替嘛。
对。
所以说一些白领的工作其实是比较适合或者比较能在家里去工作的，而不一定要去哪一个地方上班对吧，就是现在由于这一次 pandemic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我其实现在越来越深信将来的工作形式大概率是非常 distributed 并且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不一定都要去同一个 office 这个对短期的确可能会有些效率的一些影响， 但是我觉得长期这个是一个，非常，正确的 trend，因为你是真的可以去 leverage，不仅是同一个城市的这个 workforce，你可以去 leverage 全世界各地的这个 talent，就这个，在效率上面的补足，比你所有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所得到的效率的提升，我觉得这样能 outsource 到全球各地这一件事情所得到的提升是更大的，所以说，这个其实讲实话对我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结论吧，因为我以前是一直非常非常反对在家工作，对吧？但我觉得这个是 long term 的一个 trend，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觉得假如说，就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假如生活的必需品，像 food 等一切的必需品没有巨大的 inflation，
对，他说中国不就这样吗？
对，就是这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其实 spending 是可以 cut 掉很多的，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 spending，他说的是 flex 嘛，就是无论是炫耀，对吧？就是无论是买 NFT，对吧？还是买名表，买名车。这个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直接 cut 掉，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的 spending。
那是因为你，如果你都不出门上班，当然
对
你就不
啊，
需要那个，就是有任何人，有交通费用这些
对，
都，然后你就等于你买衣服的钱省下来了，
对，
因为你就不再用你穿的人模狗样的去上去对吧？浦西或者是错了浦东陆家嘴什么的，就这一系列所有这些东西都省了，那确实是就非常的这个通缩，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到的。但是你知道我想到的一个是啥？就是有好多这些蓝领。就之前不是有那些非洲，不是叫之前吧，其实也就是很最近，就各种各样非洲的呀，然后东南亚的，就各种什么 XYZ to earn 的这些，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是不能持续的，但是其实我感觉这个就真的有一点在走向一个我曾经为之感到有点悲观的一个方向，就是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可能因为大家的这个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以至于有其实因为本来很多他那个没有什么 skill 的人，他可能就被这些机器或者是程序取代了嘛。那他本来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然后他就真的会拿这个，不管是 XYZ to earn，包括刷 Galaxy 的白，那各种各样的对吧？去卷这个，我感觉就是有点类似。然后就反而让这种，非常分布式的劳动，就甚至可能不能叫劳动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种任务的完成，然后换取一些回报，大家就是现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普遍现象，并且其实大家之前觉得这东西不可持续，是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是其实如果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就是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因为整个科技的提升，就效率提升太多了。以至于就是其实，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些富人往里面放的钱是可以养这种 XYZ to earn 的 play out。我照这样说非常的就是悲观以及糟糕，但是我之前真的就是为什么有一点不太喜欢大家一天到晚在讨论元宇宙或者是 whatever 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把大家都锁死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你被这些简易劳动锁死的人，就对吧？就算是简易劳动嘛，就比送外卖要更加简单的这种简易劳动，其实并不会需要又养那么多人，其实是不太花钱的。那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像他描述的这样，我确实也感觉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很多这些本来可能需要人的地方，都其实已经被各种各样 frictionless 的，然后对吧，composable 的这些技术所取代了。你怎么笑了？你想到 Kyle 了吗？
对，
然后，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多，那你多出来的这些 labor，就这些劳动，好像去做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不能叫唯一的出路，但是就是是一个比较有可能的方向。
这个我不得不说，我有一点点不同意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确像 Axie，像类似于 Stepn，对吧？就是它，通过 XYZ to earn， 养活了很多人，或者说让很多人得到了 benefit，但是这个量级其实是非常少的，非常小的。就是 Axie 和 Stepn 已经是一个市值 wise，相对比较 inflated 的一个状态
对，
了，
那
然
你是
后，
你说的真太克制了。
那这毕竟 对吧？所以说，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他真的能养活的人，其实可能最多就是百万级别。
问题这只有两个呀，还有。
对，但是我不太能想象这样子的现象级产品能以百个或者千个的形式出现。因为资本还是非常头部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可以让一些非常早期的用户得到 benefits，让一些早期的用户可以不用去送外卖，对吧？就能代替他们的之前得到的这个 income，但是我比较难想象这样子的事情能在将来 workforce 大换血的这个过程中起到非常 significant 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的量级就不是，对吧？就现在可能都没有百万级，现在通过 Stepn 和通过 Axie 真的能代替他之前 job 的人，我觉得可能小几十万的级别最多
我并不是说，我换个方式来说啊，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些你原本需要人的，你可能被无人机或者被一些其他的这些机器已经取代了，然后那剩下的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个贫富差距会导致这个我刚刚描述的这种情景发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你想在头号玩家里面，其实那里面的人是完全是一直在那个这种数字世界里面嘛。就其实你每天也不咋需要吃东西，你吃的可能是苍蝇做的 bar 对吧之类的。然后，但是就是他们在那个里面花的时间，就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每天其实并不需要怎么消费，所以他其实 in return 他也不需要太多的
Consumption，
赚对不需要赚太多钱。对吧？因为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还获得了额外的所谓的快乐，那但是就是那可能对于特别特别有资源和钱的人来讲，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去跟一个机器人玩，你可以训练它，它这些每一个就是个体为维度的这种人类，然后你是可以被雇佣来去训练各种各样机器人的，然后那就变成了你可能全天玩一天游戏。然后去，所有的人类活动，就是这种，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并且就是因为确实也没有更合适的工作，就是因为就两极分化，就中间层的劳动，因为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被很多程序和机器所取代，以至于要么就是特别复杂的工种，要么就是特别简单的，我是这个意思。
对，就我觉得，那这个的前提条件可能是说，就是，将来的这些 X、Y、Z to learn，它是否有足够大的一个 positive externality，对吧？就是
外部性，
它要对外界的，就不仅是游戏内部生态，对吧？就如果是游戏内部世界的一个内循环，
哦，那当然
对，
是的，
就这个肯定是一个 net zero 的一件事情嘛，就是所谓的投资人或者
是。
说认可这个故事和 long term picture 的人在为那些 earn 的人买单嘛，就是他一定要对外部的经济体系有一些贡献，对，
啊，
就
是
是我觉
这个
得。
我是同意的啊，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对于 StepN 来讲，它有一种，就你知道，其实美国就欧美有一个比较有常见的服务是干嘛？就是保险公司会很愿意付给他们钱，他们是会去每天就基于你的这些健康的指数，然后
对。
提前帮你制定一些计划，然后来运动。然后保险公司就只要支付给这些类型的这种公司钱，他们其实是可以省下一大部分保费。所以其实按照道理说，保险公司可能是很愿意去支付给像 Saban 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就因为他 sponsor 这个东西，然后就对吧？就这是一个例子。
对。对。
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人玩游戏，然后训练机器人，就训练 AI，这个不是我编的，是因为真的有这样的项目。然后我看到了，然后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事儿，
Okay.
所以我是觉得会有越来越多这样，因为我现在也不可能也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嘛，就也只能说想到这一些，但是我觉得是会有的，而且会越来越多，因为核心就是这种原来可能需要人来去把一系列的这种操作来完成的这些劳动，现在可能被拆分成了就是所谓的 composability 嘛，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这种中间的这个叫什么摩擦被去掉，然后你只要把几个劳动叠加在一起，可能就是原来一个人做的内容，那这些人就被取代了。所以对吧，就比如说餐馆的服务员，他就举了个例子，那你假设如果你想象你去一个拉面店或什么之类的， 你是线上点单，然后那个拉面他就是回转寿司那样的，他就把那个面送出来给你，然后是炒菜机器人炒的给你的，那就是完全不需要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就是你把原来一个人一个服务员做的工作，然后把它拆分成了一堆机器拼凑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我的感觉是最终人类的不叫最终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特别简单的和比较复杂的留下来。然后所以其实我当时听第一次的时候我特别感触的其实是啥，是他后面说到就是大家人就是这种所谓的主权个人，大家不会去为了国家或者是州，大州就更加不用讲了，他说大家会愿意只会愿意为了自己的 tribe， 就是自己的这个叫做
大家庭吧，
对，就是或者是你自发组成，不一定是家庭，就不是不一定是 family 为这个概念嘛，那可能就是大家组成了一个部落这样的概念而牺牲。然后他说就是很多人他会自主的选择，因为他核心讲了一个点，不就是说大家会离开自己原来生长的地方，然后去选择一个另外一个他们喜欢的地方，然后去贡献自己的 productivity 生产力嘛。他说的是这个。然后当时让我就是想到之前，我就即刻联想到之前我有个同事他特别喜欢一个项目，当时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我说这不是社会的倒退吗，就有个叫 Cabin Doll 的东西，你知道那个最开始是干嘛，他们就是一帮人在 Austin 的应该是城郊之类的，然后就准备去现场勘探，然后就设计图，然后就自己搭那些房子，然后就准备搭完房子之后就邀请一堆人过来去 retreat， 然后去就是反正开展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当时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什么 do things don't scale， 就不是那一套理论，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理论，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接地气，或者说太不能规模化了。但是我后来听到就是他们这一期的讨论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人他就是要自己去建一个自己所谓的小的 sovereignty， 就是我们不能叫建国吧，因为他并不是说很在意的你在那地方要有一个像一个主权国家那样完整的税收，但是大家可能只是喜欢自己去构建一个和自己的朋友自己喜欢 hang out 的人然后在的一个地方，然后世界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部落。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一个感性层面去想这件事情嘛。就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性的层面去想，大家为什么会去离开自己的家乡，对吧？就是去一个新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想要的外部的 dependency 是想要越来越少的。
什么叫外部 dependency？
就是比如说我被一个外部的任何东西给控制。
就是没有国家和没有家庭，就是一系列的这些都没有。
对，就是这个就涉及到很多部分嘛。我被国家的货币体系、
对
税收体系、
对
啊，就是出境的政策，对吧？等等一切的，对吧？就像现在，就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在上海，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或者说有海外的朋友曾经想要回国的，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就是在一个大家都就听起来可能稍微有点 sad， 但是在一个大家都越来越自私的一个世界，更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世界里面，大家不希望有任何的东西是被别人所控制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 可能说回一点，说回到 Bitcoin，对吧？
嗯。
就是，像苏他提到的一点，就是的确这一次，像俄罗斯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人去反驳说 Bitcoin 是一个纯 speculative asset 了。就是 Bitcoin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中性的，没有任何政治偏见，没有任何可以去 shut down 的一个货币体系，或者说一个资产。
他当时用的那个词叫 mega political force，就是他说早年就是这种 printing press 是就是在印刷媒体是叫做超级政治力量，就不可阻挡的。
对，对。
然后现在这种对吧，点端对端加密技术，就是取代了这个printing press，然后对。
对，所以说大家就会去选择这样子的，对吧？就像我有些朋友，他本来，就是完全也看不懂 Bitcoin，对吧？他们可能就本身是 traders，本身了解 Bitcoin 的唯一目的就是因为它 speculative，因为
那
它
他在
可以，
报，
对，因为它有很大 volatility，这样它可以赚钱。但现在大家都不这么想了，现在大家你所有的 nation state 都不要说 nation state 和个人和 institution，就是大家所有的这种团体都会去想说，那如果美元体系对我们做这个相同的事情，那我们该怎么办，对吧？所以说大家都会 move away from 这样的 dependency，从个人到国家到公司，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阻挡的 trend，然后再加上现在更加全球化了。啊，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住在葡萄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我们也有和那边的人有 connections，啊，那我当然可能会去一个税收更少，同时我也有朋友，啊，同时我也可以在那边工作，同时我也可以在那边自由的花我的这个 asset，对。
对，我刚刚其实说那个，我倒不觉得是感性的。其实我想讲的点是，就是乍一听起来，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是这么多每天都讨论的是高科技的东西，然后会觉得说你自己去建一个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一，就难以想象，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没有效率。但实际上，就是你说的，当你脱离了很多对于外部的依赖的时候，其实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过的生活好，然后还有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些外部性的价值生产出来就可以了。所以那对于这些人来讲，他如果在这一块地方他自己建造了一些就是房屋，然后他在里面生活，然后可以跟自己喜欢就是待在一起的人就每天待在一起，我觉得就已经我知道听起来很像桃花源，我刚刚还在想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种反应吧，就是以前大家觉得说这种是属于难以想象的，因为它让效率更低了。但是其实我会去反过来去说，其实这个效率更高，因为你要考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对，
因为你根本就不用说，就是包括你可能在这个内部，就尤其是现在供应链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就是假设你就是外面有物资进来了，然后你在内部去进行一些经济活动，其实你甚至就只要在这里的居民愿意。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用什么美元稳定币，大家甚至可以自己去发一个，就是自己本地认可的这个东西，然后对吧，去维持。当然我说这种是极端情况，这个我觉得短期之内还不会。但是核心的点，我觉得就是，有点像今天可能两个道之间，它交换 AMA 对吧，或者交换一些别的资源，然后它不会去再用法币去计价。它更多的是用自己的 native token 来计价，那它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以，就是非常简单的 barter，或者说是叫
有
做
点以物
劳，
换物的感觉，
对，就是以物换物嘛，barter。所以，然后劳动换劳动，然后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其实完全脱离了这些国家对于你能够强加的一些掌控力，尤其是税收体系和你这个，就是你通过，对吧，美元通过利率的调节，然后来去掌控你的这个生活。那假如就其他，他最后就说有一些 Gen Z，他根本就不 care 上一代的人，我指上一代就是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这些人他们怎么想，然后他会完全就是自己愿意拿很多数字货币，然后就是待着，然后他可能也 完全不会把这个，一方面就是苏也说嘛，就是他觉得可能全球的这个宏观可能还没有到影响这个加密货币，虽然我这一点我是不太同意啊，但是就 forget about it， 就确实是很多这些 Gen Z 的人他可能就不会去考虑这个点，他不会考虑美元本身的表现对于他在这个地方使用，比如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一个这个数字货币然后来去维持日常生活的影响，就这两个对他们是完全分开的。
哦，是吗？这个我觉得大家会想吧。
真的吗？就是把哦，你刚刚的问题是指说你觉得我对于他当时说这些的理解跟你理解不一样，还是说你觉得确实在今天，
我觉得今天大家还是会越来越多的就是想着自己手上的 asset 和自己长期的一些，
但是我的意思他不会去，不一定会考虑是拿美元计价呀。
哦、oh, yeah, that's true, 对。
对对，我刚刚，对对，我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是美元是核心，是美联储能触达你、掌控你的一个核心点嘛。
对。
如果你不去考虑这个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会有，反正我身边的人会开始去想说 ，OK， 那可能比如说上一个熊市经历过的人。大家会觉得要拿法币，然后现在发现
都以 Bitcoin 计价
上一个牛市的时候大家是会拿比特币和以太坊计价嘛，对吧、嗯、但是经历过了那个之后大家就知道要用法币了，但是后来又意识到说哎，那万一 Fed rug 你怎么办，对吧，就是这个美联储去 rug 你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关键是太多性，
你觉得可能吗？
看你怎么理解 rug 这个事吧，但是我是觉得，我是想说，很多人他会觉得，哎，那短期对吧，有可能通胀，然后长期这个那个科技通缩，就想那么多，考虑这么多，干脆就不在这个体系里，坏的体系里面去思考，就是反正我是会有这个倾向的，就是我之前会想很多这个事情，后来我觉得可能不相关了，你知道吗？嗯，就是我觉得未来是有。一种情就是有点，我觉得这个就说的稍微扯远一点啊，就有点像，嗯，你在传统金融里面，你会有所谓的宏观的基金，就是 macro fund， 然后你也有只投股权的基金，就是不是叫股，就是只投一些选股嘛，就选股型基金。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会发现有一个趋势是有一些。做投资的人他其实就已经完全 disregard Bitcoin 本身，然后不会去考虑就是通胀和比特币啊这些，而是只去考虑这些剩下的这种生产资料，就是 productive asset 能够带来的一些东西。当然我知道这个跟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这些社区花什么这个是分开的，但是我想到我就说了。
嗯，对，就我还是很同意，就是就其实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 Web3 和 Crypto 的一点是它的 permissionless 的 nature 嘛，
嗯，
就其实 permissionless nature 就是要去减少外部的 dependency，
对，
然后要去不再被任何人的权限所依赖，对吧，就这个事情我觉得长期是一个几乎是 no brainer， 就肯定是一个极大增加效率的事情，
是的，
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些 friction 啊，但是长期真的当每一个人都不会都对外界的依赖更少了之后啊，这个我觉得是会有更多的创新出来，然后呀、
yeah、其实我在想哈素说的这个 unbundling the nation state， 就是拆分或者叫模块化，对，把那个主权国家给拆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因为就是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世界上真正特别去讲这个国家主权的国家其实也就只有中国俄罗斯美国这种，然后其实像这种小国你看就拿乌克兰说，乌克兰这一次其实是非常强的，对吧，用去中心化力量来影响这个他在国际政治上的你怎么这个表情
就我觉得这个就乌克兰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 让我非常 surprise 的一个 outcome 吧，就是在舆论上。
OK， 对对，我刚刚就想讲这个，你让我讲完嘛，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我最近因为看了挺多，我想听也听了不少，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我听的一个播客里面讲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他说泽连斯基一直是一个大哥的形象在出现，他就一直是，他说是一个好演员，
对，
然后对吧，就是他说他的那个副总理其实是以前是搞互联网的，然后所以就很会给他安排怎么样去控制这个舆论、
嗯、
然后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你能够，就是你怎么能欺负邻居家大哥哥这种感觉。然后那因为他其实本身他是一个弱主权国家嘛，就是我指的就是我指的弱主权就包括比如说你没有办法通过货币对吧，自己本国的货币去非常强力的调控，或者是说你可能自己的国家的这些人他对于整个国家这个概念的归属感是不是特别强的，因为乌克兰本身它也有一部分其实就一直是实际被俄罗斯控制嘛，一系列的，然后包括像泽连斯基上去之后就开始亲美，就一直他们是比较摇摆，这种越摇摆的国家其实是比较难去有长期的这种很强的这种主权向心力的啊。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在这场战争里面都参与了角色对吧，你视频传播，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种网络共情这是一方面，然后甚至于在战场上就会有一些那种老奶奶，然后当然最开始还是有点血腥啊，但是后面你就发现有一些老奶奶会拿着向日葵然后去跟人说回家吧回家吧不要搞了，就这种，然后你就会觉得还挺神奇的，因为在一战二战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信息断层，就是前线发生什么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今天所有的这些东西会瞬间传播到这个网络上，然后全世界的人都会反过来影响它，就它的这个进程就变得快了非常非常多。
对，这个我同意，但我觉得这个首先有一个非常的确是进程快了很多，但有一个现象是说我们看到的东西是部分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那当然当然是的。
对，就我是觉得这次首先我非常 surprise 的一点是我完全都没有想到这次网上的舆论会这么的一边倒，就在西方社会的舆论啊，就国内还是比较对吧，就我觉得国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就在西方无论是 Twitter 上面还是在各大媒体啊，是非常非常一边倒，而且这个可以在很多的 sanction 里面也看出来，就这一次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应该是史上最大。
宽贝什么都参与了嘛。
对，就是以前可能就是我 sanction 一下你的政府，你的 asset， 你的政治要员的 asset，这次所有的公司都在瞬间可口可乐这样的，麦当劳这样的， Nike 对吧，都瞬间的去对俄罗斯做这个制裁。这个我其实是甚至是有一点点不太能理解的，因为就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样俄罗斯是站在一个道德的低点对吧，他们是主动的去打别人。
那你不能这么说，那你还说北约东扩呢
啊，对吗，对吗，就是我是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的嘛，就是我觉得拉长时间线这次俄罗斯的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做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好解释和非常能被理解的，然后我其实甚至都有点觉得他们对吧，这是一个
非常聪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
聪不聪明另说吧，但是从站在他的角度我可能会做一样的事情的一个角度，因为
我给你解释，你先说完。
对，就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就的确，对吧？就是由于北约东扩，由于那个俄罗斯曾经想，对吧？俄罗斯曾经都想加入北约，然后被拒绝，就很扯淡，就是对吧？就站在他的角度，我觉得是完全一个 legit 的一个 response， 说你们现在要再做出过激的事情，那我就来打你。但是在这样子的历史前提下还是遭到了一系列的舆论的抨击，就这个其实是我没有太想到，这个甚至都有点让我想起当时我还在 Berkey 的时候，那个时候 Trump 当选， 就是我会在想说，真的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在那么一系列，就是非常一边倒的去觉得俄罗斯是做错的吗？还是说我们真的只是看到了非常非常片面的消息，由于某些利益相关者想让我们看到那些消息，对吧？就当时 Trump 当选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 Trump 当选的时候在 Berkeley， Trump 就像一个镜子一样，他像伏地魔一样就他当选的当天，就是每一个人就是特别的抑郁。
我懂。
然后你去每一个教室，他都会问你说：“你今天还好吗？我们要不要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聊一聊就会开心了，就是对吧？但实际上，当时 Trump 在全美，你要说按照州票他算，他是就是他胜出的。
嗯。
你要算全部票数，他可能就差一点点。
嗯。
对吧？就肯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是支持 Trump， 但是这种声音是在网上绝对看不到，在我们身边，当时加州身边是绝对不可能听到的，啊，就这个非常像，就这次几乎是一样，就是看不到另一边的声音，啊，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舆论战争。然后，然后讲实话，我是觉得还挺，就我觉得这次整个事情的发展是往一个，对吧，在所有的 outcome 里面，它往了一个 不是特别好的 outcome 里面来走。
那我也是这样的，你说的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欧洲 的人的反应其实和美国是不是在一个方向的。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我们先说美国这边，美国这个我觉得和Trump 当选还不太一样，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在当时 Trump 当选的时候，声音大的都掌控了这种 printing press， 或者说是叫媒体，对吧？纽约、加州这两个是绝对肯定是民主党的，所以你会看到的当然是这种，对吧？但是红脖们他们是没有地方可以让他说的，
对，
沉默大多数嘛，就这个是比较好理解。但我觉得这次更像林静文吧，从我的理解。就是 like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这个是就甚至于像就像基金经理的 fiduciary duty 一样，就是当这种问题的情况下，我认为美国政府是会有一些就是超级权力施压在这些人上面的。所以不管这些人他们实际真正怎么想啊，就包括素他自己都说嘛，就是有些话他可以说，但是对吧，硅谷的这些创业者们他们不能说，或者说是即使有这样想的他也不敢去说出来，就这种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出来的一定都是支持的，就是美国，就是其实这个就有一点点像当时在美国可能很多这种大学，就是有高等学府，尤其是那种特别有名气的，对吧，就是常春藤、伯克利等等，这些教授们如果是站 Trump都是要被排挤的，就会 被质疑你这个人是不是 对吧。这个其实已经 也到了这种，所以这些人如果他真的就是有影响力他肯定不会说的，我觉得是。这是美国这边，然后就一方面是说由于迫于这种所谓的道德制高地的压力，然后另一方面也是肯定是政府有一些施加，就是林静文就不管你这些所有的就是苹果 whatever 结果，就是公司你愿不愿意你都得必须服从啊，对吧，你就是为了911之名，对，你一定要去对这些公民实施的监控，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是美国这边。欧洲是他必须要这样说，为什么我这样讲，是因为其实这一次我觉得每一方都是想要加杠杆然后来达成某个目的。那对于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他认为是一个就他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抵抗美国这些年对他的削弱。比如说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讲，举个例子，法国你看他就是在没有开战几天，然后他们就我有点忘了具体他是做了啥，但是应该是把一个什么导弹还是什么，这个我要回去查一下。就是不管是法国德国有点难嘛，因为德国经过二战，但是法国其实可能是除了德国以外唯一欧洲你还能站起来的这种有军事实力或者是有潜在军事实力的这种。所以 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当然要大声喊说啊，俄罗斯很危险，我们一定要开始站起来自卫，对吧？那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契机，去对美国进行一个过去发生过所有的这些削弱进行一个抗争。他没有必要去
同意，
对吧？
就这个是 in their interest 嘛，就他们终于有一个理由，也可以去把自己去武装起来。
所以他当然要谴责俄罗斯，因为他越谴责大
声。对，但我其实说的更多的不仅是 nations 他的态度，就我觉得 nation 的 attitude 这个比较 obvious， 然后他可能也会去施张很多 pressure 在这个网上的这个、或者很多互联网公司，对吧？但是我就我们身边也是，就是或者说。所谓的一些更有 free speech 的一些 social network 上面，几乎看不到任何帮助俄罗斯说话的人。
嗯，
啊，就这个其实我是非常 surprised 的。然后对吧？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也有很多人是知道这段历史的嘛，对吧？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俄罗斯没有做错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说刚刚还是我觉得是。泽连斯基是用这种去中心化的力量来影响到大家情感，就是通过玩打情感牌，不是靠打主权牌，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他可以共情的是被欺负的邻居大哥，但是他不能共情主权国家，你干了我，所以我要正当防卫。我觉得这个点是你刚刚说，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前面才说，我说就是乌克兰其实他就不是打的主权的这个棋，他因为他没有嘛，他不像俄罗斯这种，对吧？这个普京出去喊个话，然后下面就鼓掌五分钟，然后要算时间什么的。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嘛，然后就是这种强主权的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就前面我们不是说要不要聊上海嘛，然后其实我就感觉这次。在某个时间点肯定会过去嘛，在不管是什么时候，但是我觉得大家经过了这个之后，这种主权个人的意识会突然变得非常强烈。它并不一定是说，就是它不会是以90年代那种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大家想去移民或什么。我觉得它会是以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这种，大家去移到一个愿意，就去一个他愿意待着的地方待着。
对
这种心态来出现。
对，就这个其实我也是一个听了这次 podcast 就是一个非常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把 nation state 这个概念想做一个公司的存在，就类似于公司这样的一个主体的存在，但实际上它就是。
他是这么说的吗？
就他没有直接这么说啊、
oh, okay.
但就是我就是从他这边感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其实由于全球化，由于大家可以自由的、更自由的去选择，然后也更舒服的在不同地方生活之后，这就跟公司去抢 talent 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国家需要用自己的不同的管理方式，和不同的它的 business model， 对吧？去吸引不同的人才。
国内也是啊，你看，就是天津、杭州、武汉各种各样。
对，所以说他也举了那个像迪拜的例子，就他们有个完全不一样的 business model， 对吧？它不是一个 subscription model， 它没有来收你的 tax， 但是它要求你先买一个这个 asset， 就买一块地，
对，
然后买一个 property， 然后你才有这样子的这个来入住的这个权限，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第一次就是有意识到，哎，原来国家也是可以有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去设计的。
其实刚刚你说这点，我突然就有想到，就可能这个就是哈素说的所谓的 unbundling 主权国家，因为等于迪拜在这个地方，他是希望鼓励你来消费，对吧？你买一块地，但是他并不去管你的税收。因此他也不去管你那边干什么，
对，
所以就是一个完整的股权国家，这些应该都是要去全盘操控，
对，
但是他们可能只去采用一部分，
对，
并且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叫做 token gated community， 就是以，对吧，你的 NFT 的持仓来决定能不能进这个社区，这个点就很有意思，因为你还可以选，就有可能有人之前比如说你地卖光了，你没有这个原始土地了，然后因为迪拜好像以前是不让买的，我印象中，所以我还挺 surprise 他说这个， 然后那比如说前面待腻了的，那可以就卖给下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操作的哈，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具体的细节，但是我感觉他这种方式就是非常的粗暴，但是很管用。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将来就是其实还挺有意思，就是应该会有不同的国家或者说 nation state， 它是会有不同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和不同吸引人才的这个手段，对吧？然后它的管理体系也不一样嘛，就像国内的管理体系，对吧？就像和海外和美国和甚至一些更 liberal 的地方，对吧？就可能将来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无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 nation state 的一个区域啊，大家更多的是以一个对吧，就是道这样子的方式存在，这是有可能的。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是就跟公司一样，就是每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或者管理层有他不同的管理的方式，
对，
这个其实是没有好坏之说的，对吧？像 Bezos， 像国内的很多地产公司和比如说 Google， 他们的管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 work，对吧？他们都可以做到很好的这样子的 revenue， 他们都可以做成一个很好的组织啊。所以说其实在不同的 nation state 的管理形式下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有一个绝对的好坏和对错之说啊。如果真的要去提好坏，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要再加一个维度的 constraint， 就是加时间的维度啊，就是
那你所有的问题都加了时间，你就是绝对的就是唯一检验标准了呀。
对，就我觉得的确可能，对吧？就是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下，可能一个二三十年的一个 nation state 和一个两三百年和两千年三千年的这个不同的管理形式，起码我个人还是有一个大概的答案，说哪一个是长期更有效，或者哪一个是短期更有效。然后 yeah，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其实非常想看，对吧？将来这个怎么去演变，然后甚至可能都是，对吧， build 在一个 crypto 和 web3 上面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的。对，
我刚刚其实想说的是，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有人就在担心，就是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然后后来会变成像日本、韩国那样。就日本、韩国，我之前在 follow 的一个公众号是电影公众号，然后他就说在讲说为什么越来越这些日本、韩国的这电影就向内，就是他你会发现他很多描述的就是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你没有任何背景，时代这些都是模糊的，只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你可能会提及比如说在六七十年的一些地震什么，但是就其实你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它这些是描述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但它更多的描述的是个人的生存。然后我就在当时就在想，我说会不会就是这个未来的世界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因为就随着你生产力，对吧，提高，然后其实可能也就变得非常，国民变得非常的通俗，就是没有人去生孩子啊等等等等。但是后来我想到，就是可能就是相同的一个点是，确实比如说当你以这些新一代的人他去 move 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道组织，就大家聚集在那个地方，他可能确实要考虑的东西会少很多，因为你不用去考虑，对吧，你国家对于你的这个利率的调控，然后导致你资产怎么怎么样，而且你可能更多的去关注是你生活本身或者是你做事情本身，这个我觉得是就越来越简单，可能确实是有的。但是不太一样的点是，其实就是在这个他那播客里面说到的，就是网络嘛，你在就是在本地的这个道里面或者组织里面待着的时候，你同时其实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在世界其他这些地方，然后在同样的这种生活状态，但是你们之间是可以互通互联的，因为就是可以随时有信息的交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也不是说那么的封闭，然后去没有任何的积极的外部性，或者是叫做正向外部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趋势。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可能还是回到我刚刚前面说到的那个劳动，就是极简劳动和非常复杂劳动， 我始终还是会有一层忧虑，是我觉得，就是会有人被锁死在算法里面，就是我很难，我还是有点难看到说有什么别的解法，因为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的人口就是这么多，就 OK sure 可能它比如说50年后你慢慢的增长的那个速度是会变慢，然后就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确实就是当你有很多的这种产业转移，它不是转移到一个新的国家，而是转移到了技术里面，对吧？那你这些人他能干嘛呢？他每天总要消费吧，他消费他的 source 从哪来呢？就是这个是我在不断想的一个问题吧。
对，就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 transition period 吧，就是我觉得大家慢慢的啊，就首先我同意那个他们可能慢慢的工作会 less and less， 对吧？就是由于效率的提升，你可能需要工作的时长也会越来越的小。
哦，我也希望是这样。我靠！
我这不一定是针对所有的人。
哦，
啊，然后。就反正的确嘛，就现在将来有了所谓的 metaverse， 对吧？你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花更多的时间，然后现在你在虚拟这个世界里面花的时间或者说花的钱主要可能是，对吧，打赏主播。但这个消费就不是一个很刚性的消费嘛，就是
你要砍是都可以砍的，
真的 I don't know， 就 unless 将来，对吧，线上有一些什么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s。
你在说Black Mirror 有一期 ，Anyway 不说那个了，太可怕了，
对吧？就否则我感觉这些都是某种 form 的 flexing， 对吧？然后这个是可以砍，所以说整体还是就整体又回到那个 theme， 整体还是非常 deflationary， 所以说就说 hopefully 对吧？就 hopefully 我觉得这个 thesis 可以 play out， 然后虽然我知道大家就是可能很多人都对美元这个东西或者说对于现在的 MMT 对美元长期的一些
悲观吗？
对，就很悲观嘛，但就讲实话，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短期的事情，就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在未来的5年、10年、20年、20年里面发生，然后 MMT 可能还是会 work 那么长时间，对吧？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希望，对吧？希望虽然现在 tail risk 整体增加了很多，但希望就是能持续有这样子的比较 deflationary 的这个 force， 然后不会由于其他的无论是战争无论是政治上的 conflict 导致其他的，无论是 food crisis 还是 energy crisis，
对，我觉得就两种，情况可能。但是就比如说先说像 Dogecoin 他们搞的那个，就他不再买比特币，就这个事儿本身，你让这个 UST， 就我们上台讨论过，让 UST 去锚定 BTC， 其实是还是因为它核心美元有战斗力，并不是因为说他锚定石油这么简单，而是因为他背后有武力。
对，
所以除非你把那些买来的比特币全就是去，对吧，弄个核弹，那是另外一回事，否则确实是有一点点难的。
对，但我觉得就最近沙特的态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嘛，对吧？就包括整个迪拜，就包括整个中东对 crypto 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就我觉得沙特也是一样，就他们也是想要更不 dependent on 美国。
对，是的，
所以说他们现在会非常愿意 embrace crypto。
其实包括就是他那里面也说，就是他不会去 follow 这个 sanction 啊，没有必要，就因为美国自己都不 follow。
对啊，这太扯淡了，你还在问俄罗斯买石油呢，这个没有意义嘛，对吧？就是现在唯一 follow sanction 的目的就是政治上正确，对吧？那政治上正确，我觉得主要还是对于一些没有 leverage 的一些个体或者说组织啊，像公司，
对，
然后像银行，对吧？那像沙特就，对吧？那对他来说，他去 embrace 这个 Bitcoin 是一个特别 make sense 的事情，他可以maybe 有一天可以不那么依赖于美国的武力，因为石油大家都用 Bitcoin 来交易了，举个例子，对吧？虽然这个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石油本身就 不用，就除非美国拿枪指他说，
嗯、
你要是不用美国的这个美元来交易，那我就干你，对吧？
嗯、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我觉得这反正是一个 long term 的 trend， 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被阻挡。
对，然后对，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这种尝试嘛，就试图取代美元地位尝试。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说，当这些去中心化的部落，对吧？各种各样部落真的变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规模的时候，虽然我也在想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啊，因为其实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是尤其难的，尤其是当你就是对吧80后70后锁死在了这个房贷体系后面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就直接选择躺平了，他就不买房子了，对吧？他就住在云南或者是哪里的，然后对吧他就过的是那种生活，然后他可能进一步的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果很多这样子的，那然后大家都就是达成了某种共识，说我们可以不以美元结算，对吧？那可能，但是即使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吧，因为其实你可以不用真正的法币，但是你会发现你在花的钱你还是就是大概率花的还是 USDC 这类的东西，
对，
就所以嗯，然后但你想要去让大家去 agree on 一个去铆定一个别的东西的，就比较难嘛，所以我觉得确实你说的。是的，并就是不是那么快的一个事情吧，但是我也还蛮好奇未来会怎么 play out 的，因为其实让欧洲站起来这也是中国肯定是希望的嘛，就是中国一直希望让就是欧洲站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制衡美国，就是一定是三个玩家的时候是最好的，两个玩家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比较难搞，然后那欧洲和俄罗斯从某种角度他们其实利益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一体的，就是虚弱的毛熊加上相对强一点比现在强烈的欧洲都是应该是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我还蛮好奇未来会怎么发展吧，
希望就千万不要是最坏的形式发展嘛，就我现在
你觉得最坏是什么？
最坏就大规模打仗啊，这个我觉得肯定是最坏的 outcome，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risk 其实是增加了挺多的，就是哪怕在战争开始之后都增加了挺多的，原因是因为对吧，就我们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我们站在普京的角度，我们几乎已经 nothing to lose 了，
嗯，
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把他们能打的很多牌都打了，然后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关键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是俄罗斯现在在这个起码在战争上是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一个状态嘛，
嗯
啊，就他们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顺利啊，这个时候是很有可能有类似于狗急跳墙这样子的行为的，就或者说这样子的概率增加了，就是因为 sanction 这样子的东西它非常容易去开始，它是极难去结束的，
嗯嗯，
就我记得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例子，就是特别搞笑，那个美国当时他们冷战的时候，
嗯，
对前苏联的几个 sanction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30年才取消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对吧，对于美国的政客，对于那些所有的大公司的 CEO， 谁会去愿意做第一个出来说哎现在仗不打了，我对俄罗斯的 sanction 要从今天开始取消，没有任何人有这个 incentive 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本身俄罗斯的经济体和他们的占他们整个公司或者说占他的这个政治这个生涯就没有那么重要，
你说的是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原因就是你知道其实关键是毛熊已经没有钱了，他没有钱很多年了，你知道去维持这些导弹核武器花的钱那真的是不用太多，就是他没有那么多可以让他用的这些东西，这是第一啊，就是然后我觉得就是其次是引用一下那个叫什么爱因斯坦当年以前他是说什么，他说第四次世界大战假如你把冷战当作是第三次的话对吧， 第四，他就说第四次世界大战大家应该是用石头和棍子互相打，就是这种，which 我其实还挺同意的，就是都太那个了。但是就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变量是什么，其实是美国现在在推一个东西，是说可以小规模使用核武，也就是说他把当量缩得很小。就中国，当然这是军事爱好者的一个迷思啊，就他们就在有人在说，就说全世界真正特别大的只有中国有，但是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就确实没有人知道，就是其实大的可能就是美国和俄罗斯都销毁了，然后就美国想推这种小的，那这种其实是很危险，因为你一旦开始就涉及到各种战争伦理，那你怎么去那个，对吧？很难去在这个，这就是个 fine line， 这个很难去界定，所以我反而觉得像这种才是有可能会有问题的。反而我觉得真的很难想象俄罗斯能那个，因为它整体的经济现在还蛮依赖中国的，就是某种程度上。
对，我主要对就。
然后那中国肯定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对对，那是嘛，就是没有人愿意，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嘛。对，但我就是觉得当你真的当他已经 nothing to lose 的时候，他反而可能会做出这样子。那反正我觉得希望不会发生，而且这个发生的概率的确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但是 on the bright side 吧，就我也倾向于比较乐观，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次战争有某种程度的结束，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弹劾，其实对于整体的 inflationary 的这个 force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无论是 energy wise 还是市场的稳定的因素层面，还是 food 对吧，就现在很多的 food 都是本来就是从俄罗斯出口，就这个还是会好很多。
你是说很多的肥料？
不仅是肥料，就有很多的原材料，我忘了是什么，大概有两三个，它的主要的出口国是俄罗斯，而且主要的出口
其实小麦也是，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大，但是就是中国买的嘛，现在，等等的 ，Well we'll see 吧，我觉得反而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国自己作为一个很大的自变量，我觉得才是要考虑。其实中国是需要一个 inflationary force 去 push 嘛，就苏也在里面说了。对吧，但是
那不能是一个 supply 端的 inflationary force， 它需要是一个demand 端的 inflationary。
不是，但是现在上海这个是 deflationary， 大家就是会太 shock，当然你也可以是说大家因为太害怕所以就狂买，但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
对，我觉得整体肯定是 net deflationary。
那这个是啊，所以就所以我看吧，我觉得有时候就反正每天都会告诉自己就是历史上一颗尘埃，但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觉得有点难过了，就是
肯定是很难过，但还是希望
是
还是希望说对吧，就是没有那么多，希望是我们信息得到的不够多，希望再做一些正确的决定。
就我觉得我们这儿就是也不用讨论这个清零还是共存嘛，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就是有点像是你在纽约说对吧，我支持 Trump 这种感觉，这种对吧，就之类的，你完全就是对我印象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当时是不是在上学哦，对，是我学弟还是学妹，他们就说有几个老师就 cancel class 了，我也是醉了。
对，我那就是啊。
哦，是吧，你们也是。
对 啊
所以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所以这个东西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你不能说的，就是你会发现整个社会都是处在一个，就全球的这种社会都是处在一个民粹主义极其上升的时候，然后所以有一些东西你就不再敢去说了，就是因为你不管说什么都会有人去狂刀你，所以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这是回答了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全是一边倒，因为有些人即使有中立的看法你还是会被猛干，就不管是被哪一边干吧，反正就是被猛干。信息茧房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就是对，但你没有办法，就是你越是在一个民粹主义的环境里面，就全世界范围内啊，就是你越会有这种 感受，就是包括一样的嘛，你看纽约像三藩现在大家都在干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
对，
就是这个也是，
对，
就是你越被一个小的，就是当你就是整个状态已经是进入了那种的时候，你就会只会想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和东西。就是人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转移矛盾嘛，就是想要去把一些别就是转移到一个别的地方。如果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怎样都可以，
嗯，
所以这个都是不能分开的，我觉得。
嗯
嗯，那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
Okay.